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嗨，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佩是玉佩的佩，芝是灵芝的芝。我们以前在高中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帅帅的数学老师，他每一次在带着全班算数学的时候，算到某一个步骤，他就停下来，他就说，同学们，我们现在遇到生命陈昂丁，接下来下一步应该要怎么做。当时我心里就想，算数学就算数学嘛，有这么严重吗？可接下来高中完了以后要上大学嘛，那个时候对我来说那就面临我人生第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那时候就是要填志愿啊，要决定大学要念什么样的科系。我一直觉得那对我的人生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我今天如果选什么样的科系，我未来的人生就会变成什么样。所以我觉得哇，那一场决定真的是那个抉择非常重要。那好不容易大学念完了，那念完之后大家都要工作嘛，那我相信很多朋友他现在所做的工作跟他当初念的科系也许不是有这么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就好比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以前学的是音乐，后来他跑去当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那我在想说，其实人生很多选择基本上是无伤大雅啦，他没有绝对的对错，也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是你不一样的选择就会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结果，然后为你的人生带来不一样的色彩。那今天呢，我们要进行的一个单元是音乐的故事。我们即将在这个单元当中呢，请到三位神秘嘉宾，跟大家来谈谈选择这个问题。在把这三位嘉宾介绍给听众朋友们之前，我们来欣赏一首好听的诗歌。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单元是音乐的故事。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现场请到几位常在诗班出没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请这些弟兄姐妹跟大家打声招呼。我们先从我左手边开始。
大家好，我是彩玲。
大家好，我是信柔。
大家好，我是肖正。
今天早上当我一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哎，真有趣，因为今天早上的天气有点冷嘛，然后我就在想我到底要穿这件衣服还是要穿那件衣服，然后选来选去发现还是选错一件衣服，因为我现在觉得非常热。那我就在想哎，我们从每天的生活里面从一觉醒来就开始做选择，我们一醒来我们就想要穿什么衣服，那在这个之前调闹钟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几点钟起来，然后也许我们经过早餐店我们就想我们要去买哪一个早餐，所以我们每天有一件事情不断在做，就是做选择。那我觉得做这些选择都无伤大雅嘛，也许你选错衣服穿太多你就会变得很热，那穿太少就会变得很冷。但是我知道最近小诗班有一首最新的创作歌曲，这首歌叫做两个门。那这首歌非常的，这首歌摆明了就是二分法，他就是说有一扇大的门，有一扇小的门，然后你要怎么样选择，很清楚的一个主题在那边就是选择。那其实那当我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首歌有很多很严肃很正经的东西在里面，我就想说哎，只是一个选择，可是这个选择为什么这么严肃。那肖正不是我们刚刚私底下有在谈，他说了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我们现在请肖正来转述再讲一次好不好？
这是我读到一个故事嘛，就是说在古早古早以前有一个城堡，就像欧洲那种，然后那个就有一个公主嘛，那少不了就是有国王皇后这样，然后那个一个年轻人他爱上这个公主了，因为有一天公主出去玩的时候他看到，然后就深深爱上她，然后这个公主后来也知道这个年轻人爱上她，可是平民毕竟就是不能跟那老百姓就是不能跟那个皇宫贵族人结婚，那国王非常生气，他想说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结果他说好，那我把这个人抓起来。那他们那时候流行一个惩罚，就是说就是流行说把人抓起来然后放在竞技场里面，然后里面有两个门这样子，然后你如果打开第一个门它就里面就有那个怪兽会出来，然后第二个门就是一条让你逃生的路，好，就是有两个门，那你做选罪，那当然他们就把它当成也算是惩罚，那也当做一种游戏这样在看。那国王很生气，因为这个女的竟然，她自己的女儿竟然爱上一个死老百姓，而不跟她所要许配给她的那个王子结婚，所以国王就决定要惩罚她，就说好，那我把它放去那竞技场，那这两个门一个后面是野兽，是一头猛狮，但是另一边呢不是一个生物，是另一个美女，那意思就是说这公主必须眼睁睁看着这年轻她所爱的人被野兽咬死，或者眼睁睁看她跟别的女人生活在一起，那她可以选择，她可以跟那个男的说你要往哪一边的门，你可以往野兽的门，那至少她在她死前都还是她的，还是她要让她快快乐乐活下去，但是是跟别人活下去。那当然故事到比较最高潮，就是说这时候公主就手帕一挥往右边的门挥过去，但是并没有结局，她并没有写说到底是她是出来还是野兽还是一个美女，所以这就留给那个听众去想想说到底是怎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故事有一点像我们所要写的东西，
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就说的明白一点，我们是不管后面他到底是选了什么，到底最后我们跟公主过的幸福快乐日子，或者说跟另外一个美女，或者是被猛兽吃掉，这个故事很明显大家都可以发现它有两扇门，那一个门呢是可以让你逃生的，你可以活下来，那另外一个门就有一定都是死路，你进了那个门呢就是一个再也出不来了。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首歌叫做两个门嘛，好，我们来看歌词哈。好，歌词的第一句是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是多的，
生命是短暂的。
好，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这一句话是出自于圣经马太福音的一段经节，我们请彩玲来告诉我们这段歌词大概是在说什么。
我们都知道人生这一条路啊，其实都有坎坷，也有顺利， 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人是随着潮流在生活。这一阵子流行什么名牌，然后就是大家就跟着去买。对，那青少年什么话语，这一阵子就是流行那样子的话，
口头禅，
对，就是类似这样子。这是一阵一阵的，感觉人的一生就是追着这些流行在走。那当人活到就是一段时间回头看你自己的人生的时候，走这一遭，原来生命大部分都会说啊，原来生命苦短。那所以我们就会在勉励自己或鼓励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你的生活要积极呀，你要趁你年轻啊，趁你还没活的时候啊，要挥洒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多彩多姿。可是我们心里面也都知道说，最终的结局是死。好，不论你是多有钱，然后你是很贫穷，或者说你是多有智慧，你是多愚昧的人，最终的结局都是死的。
所以我们说最终结局都一些哈。
那死亡之后的情况是什么呢？论语里面说什么？焉知生？
未知生
焉知死？那我们也是抱持这样的想法或是这样的观念吗？在圣经上有说到，在那个传道书里面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我们心里面。这个永生就是永远的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永远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去思考永远的问题，好，如果我们不能选择永远的生命，那么活了这一辈子，不管我们的生活多丰富多踏实，可是我们换的只是永远的死亡。那这样的结局，永远的死亡，相信都不是我们乐意看到的。我想这是我们这一段歌词所要表达的意思。
所以刚刚彩玲一直强调的这个永远，好像就不是说，如果说一个人他活了一辈子，就是活了这一生这一段时间，然后之后就没有，那这不叫永远，对不对？
他要面对是永远的生命。
对，所谓的永远是说超过你这个，也许你的肉体今天死亡了，但是还有之后的事，那就叫永远永生。
对。
好，那我们再来一起来看第二段歌词。第二段歌词是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也少。
灵魂是永远的，
来到世上这么一遭，
若换来
无止境的沉沦，
宁愿一切都不曾发生。
好，我们这一段请信友来为大家说这一段在表达什么。
这一段呢，他讲到门是窄的，然后路是小的。其实这是代表说人生是不容易的。什么叫做人生是不容易的呢？就像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基督徒他要很多很多的特质。哪些特质呢？
上教堂。
上教堂是还好啦。
对。然后别人打你左脸，
对，
连右脸要给他打。
对，他就是要包容。
对，
不能自私，不能骄傲。
不能
骄傲。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或许有些人会觉得他很努力的得到了他很多的东西。他可以去夸耀，可是基督徒却不行。
因为不能自夸。
对，他不能自夸。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给他的。
然后要非常谨慎。
对。他在他的他的生命中，他充满着感谢，要充满着知足，更充满着一些爱人，爱就是爱旁边周遭的人，让人家能从他行为中就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这一段就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这一段会就让就是表示说基督徒真的是不容易去做的。然后不过呢，他这边也讲到更难的是要找到永生这一条路却是少的。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很残忍的告诉人家一个事实，又难找又不好走，这就是基督徒。那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呢？他马上告诉我们，灵魂是永远的。这个灵魂是永远的是代表什么？ 不代表说我们这短短的几十年，是说你死后永远的生命，这个才是重点。那基督徒要就是要又要在这么不容易的生活中去，假设去生存来讲，对他得到的，他想要得到的就是灵魂的永远。那再来那一段，
来到世上这么一遭，
对，
若换来无止境的沉沦，宁愿一切都不曾发生。
对，换来无止境的沉沦，其实就是永远的死，就是地狱。
什么叫永远的死？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当他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不是一个结束，
对，
就说之后还有另外一回事，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
没有错，就是要讲说他死只是他另外一个开始，而这个开始是更长更长，没有止息的。
对，
那不然每个人就自杀，干脆把你就是回到活到最快的时候，你只要留住自己的青春。
对，
难道你死后就这样真的一了百了？那你看他只要我现在做了强人，我可以为所欲为，那我做完我只要一走了之，不可能吧？那这样何必有好人坏人？
对呀、
不是，所以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哈，你看现在有人是因为他目前面对某个困境，他没有办法突破，然后他就觉得，他刚才去死好了。就有两种，有一种是他选在他最美的时候死，有一种是选在他最痛苦的死。如果说这两种都真的死的就是一种结束的话，那其实大家这个就不，大家去死的话就不会。那说难听一点，大家都来死算了。可是问题就是并不是死了就是结束，真的不是你去自杀或者说你现在死就是一个结束，之后有一个审判是我们现在看不到。
那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真的只换来这样子的沉沦，就是这样子的死，那真的我希望从头到尾就是没有发生这样子的生命。
好，那接下来呢，副歌是什么？
好，谁说我们必须死去？谁说我们必须灭亡？谁说我们必须挂在世界的毒钩上？然后，对，那其实刚才第一段已经讲过了，人生的结局都已经写好了，就是每个人都要死，这是大家都知道，生老病死这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反问听众说，谁说我们一定要死去？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啊，难道还有可以不用死去了吗？那我们在强调这死去有两种死，圣经讲到有两种死，一个是现在的死，因为每个人都会面临的，但是有一种死是你可以选择不要的，但是选择在于你，像说你可以选择你要一个永生，你要往好的那一边去，你要选择信仰，这是你可以选择，你不用再死第二次。好，那谁说我们必须灭亡？你可以选择永生吗？那谁说我们必须挂在这世界的毒钩上？有的人，我不敢说全部的人，但是有的人他觉得说在这个他生活的当中，他觉得很多事情让他非常的无奈，他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世界犯罪这么多，那好人的声音都跑去哪里，还是为什么坏人都当家，那为什么他会问很多为什么，他会觉得说这世界简直就是不是他想要的一种理想国或者他要的乌托邦。但是其实我们可以选择，谁跟你说你一定要这样子活？你若选择今天你所想要的话，你知道什么才是你的真的一个永远的目标，你的盼望在哪里，你所相信的，你所深信的一个希望在哪里的话，你可以活得非常的自在。对，那再来就说到谁说我们必须孤独，谁说我们必须失望，必须随不安流浪，谁说我们必须孤独？你如果选择了这么一个好的朋友，他不止就是说不是，他不是那么绝对哦，就是说他只是在永生，就是给你答应你一个永生，答应你去天国，但是他在今生上也可以实质上的帮助你。那谁说我们必须失望？对啊，就像说有的人他像说有父母就是说从小养儿子养到大，他说你这儿子怎么不孝，怎么样？这样形容你妈妈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妈妈跟我这样讲过。
你们对认识吧？
对。
好，那个所以有些人对一些事情非常的失望，好像对当代的一些作风啊，好像有些像我们一些比较年长的人，他对我们一些时下的年轻人作风很不以为然，他觉得说哎呀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在我们那个年代日据时代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他对很多事情都很失望。 那其实你不需要失望。你若今天认清一个方向，认清一个目标，认清一个你所盼望的东西，其实你的生活是充满一个期望。他说如果是你的人生没有希望，就是死的。对，最后一句是讲虽不安流浪嘛。那我们为什么一直要这样子，每天这样？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必须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对，那信仰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一个优点，它让你有一个很安定的感觉。
嗯，
真是不是一种不安的感觉。那有的人甚至有时候连我啦都还会有一些不安。但是如果想一想耶稣是这么大的依靠的话，感觉就好多了。
所以刚刚肖正说到，就是说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是充满不安的，特别是现代人。那刚刚有说到，就是说就是生命的结束它其实分两种，一种是说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生老病死，那可能哪一天当它真的结束，那就是肉体的结束。可是有一个东西它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死的，那就是灵魂。就是说你如果选择永生的话，你的灵魂是可以永远不死的，但是你如果没有选到一个正确的路上，可能那灵魂就是要灭亡的。那我就在想说，其实我们很多东西很多选择真的不是那么绝对，那也不是说二分法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可是有一件东西是就是这么绝对，那就是真理。真理就是这么绝对，它没有灰色地带，它不是模棱两可，不是你怎么选都可以。那我们今天把这个两个门整首歌已经从头到尾歌词介绍一遍，我们现在就请所有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两个门。
找到的人也傻，灵魂是永远的，来到世上这么一遭，若换来无止境的沉沦，宁愿一切都不曾发生。谁说我们必须死去，在世界渡口上，谁说我们必须孤独，必须失望，必须随不安流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生命是短暂的，最终结局都一些好。如果不能选择前面的路，留念选择了我。人是在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灵魂是永远的，来到世上的沉沦，宁愿一切都不曾发生。谁说我们必须死去，必须灭亡，必须挂在世界渡口上？谁说我们必须孤独，必须失望，虽不安流必须死去。
在世界独高尚，谁说我们必须孤独，必须失望，必须睡不安流
像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先试录啊
，testing Michael test，
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福音，好开始，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网址是
www.tjc.org.tw，
欢迎上网。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那我们现在进行的单元是音乐的故事，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两个门这首歌，那我是萧正，主持人现在不在。
大家好，我是信柔。
我是彩玲。
主持人回来，我是佩姬。好，那我们刚刚听了这首两个门，我记得我们前哈小时班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创作歌曲，是因为有几个原因啊。一方面是因为觉得我们要把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说出来，或者说我们对主耶稣来自神的感动，
用自己的言语说，
对，用自己的言语说出来。因为这当我们在唱自己歌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得到特别大的感动。那我就很想问信荣啊，信荣，当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感不感动你？
感动。
感动你的是哪里？你能不能说出来？
鼻子。
我记得在暨南大学的诗歌演唱会中，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我觉得我蛮那个，那叫什么？
蛮当，就是有点沉重吗？
对，
沉重吗？
世上有这么多的选择，可是很现实，为什么？这一件事情就只有这样子的选择，对跟错。
对。
然后，为什么选择这条对的路，又要告诉我们它是很难走的？虽然我们大家好像都在走，然后就是这样子，就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子这么辛苦的？哎，如果我刚刚真的是得到了一些话，我觉得，因为主耶稣有曾经告诉我们，他要担我们的重担。虽然他说路不好走，不过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要担我们的重担，然后这条路这么难走，一定是崎岖不平，或许是有点暗，还是有一些绊脚石，不过圣经又告诉我们他的话要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用道理，他成为我们的指南针。
刚刚听了那个谢荣讲这段话，我突然想到哈，圣经中有一个比喻，就是说有一次啊，有一个人哈，他跑来问主耶稣，他跟主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那主耶稣就跟他讲，讲到最后就跟他说：“哈，你哈如果想做完全人，那你就变卖你所有的东西，把它分给穷人，然后你再来，还有再来跟从我，那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完全人。”然后那个少年人听了以后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那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人活在这世界上哈，当你拥有越多的时候，越多东西不能舍。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今天有很多钱，或者说你有很好才华，或者说你非常有智慧，那当主耶稣说你放下你的钱财跟从我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是舍不下的，所以他会觉得这是一条很难走的路，很忧忧愁愁的，不愿意来走这样的路。那再来，我想问的是小郑，这首歌它真正感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耶稣在世上他一直就是跟人家讲很多比喻，有关天堂，有关地狱，可是他讲这个比喻他非常的简短，
对，
而且也非常的，我觉得也非常对，就是很坚定，就是有两扇门而已，他没有说有三扇五扇六扇供你选择，对，也不是复选题，你只能选择一个。就像说这些东西非常的珍贵，但是它也非常的难找，所以耶稣才说找着的人也少。对，那我唱完我觉得我比较感动的是说，真的选择在于你自己，那希望你就是能够选择一个对的。
我记得我们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哈，其实有尝试着把它写得委婉一点，后来发现怎么试都不对，因为我终于体会到那句话，忠言逆耳。当我们在讲一个真理的时候，其实它不需要包一个糖衣，它不需要去讨好你，讲一些让你听起来舒服的话，因为它就是真理。所以写到最后，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越唱心里是越害怕的，因为它就是一个事实摆在那里。对对对，所以我在想说，没有必要为了让大家觉得好过舒服，然后把一个真理裹上糖衣。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唱完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你这样讲的赤裸裸，这样下面的人能够接受吗？”
对对对，
可是我真的觉得说，如果讲太多好话的话，其实真的，如果你今天非常谨慎的跟你的朋友讲这些话的话，如果他能够真的就跟你来选择这一扇门的话，我觉得我宁可讲这些比较重的话。
对对对，那彩玲呢？彩玲这首歌感动你在哪里？
我觉得这首歌。要用感动来讲，我觉得反而是一种蛮伤感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那虽然我是从小信主，其实也有经过选择，
对
对，然后后来肯定，那当我有时候面对我周遭的朋友的时候，我会看着他们，然后心里问我自己说，为什么他们不选择这样子美好的盼望，然后可以有永生，然后死后可以有永远的生命，然后为什么会告诉我一些说一些理由，说我没有办法信这样子信仰，然后说我不相信这样子事情，我没有办法跟我的父母亲说我要信基督教，然后我不能违背我们原有的信仰，然后讲了一堆理由。可是我心里面更着急的是说，这样子的话要我眼睁睁的然后看着他们就这样跟我不一样吗？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的很好。于是我在唱完诗歌演唱会那一场以后，我回去就写一封信，本来就是要回一个朋友的信。那平常我在写信的时候不会跟人家讲说这份信仰，然后会说很单刀直入告诉人家我的感觉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可是我那封信写得很反常，我就跟他讲，这个朋友是我国中的朋友，他现在在大陆，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么好的朋友，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我真的不希望说你以后跟我走不一样的路，这样子好的信息我要告诉你。好，我就跟他讲说我心里面有一份平安、喜乐和幸福的感觉，这样是很平静的。我希望你也可以分享它。那这份信仰是从信仰来，这份喜乐和这份幸福的感觉是从信仰来的。我真的要告诉你，不管你以后选择的是什么，那我只觉得说， 人生就是这样子，两个门让我觉得两个门，应该说唱完两个门，我真的希望说听众朋友和我周遭的朋友能够能够去选择，而我的心是很真切的，很有点是很希望，真的很希望，很恳切希望每个人都能够选择永生，因为生命不只是这样。
那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它其实也是在提供一个管道，让你来做一个比较对你的人生比较有意义的选择。那我们当然不是逼着你，因为你现在就是要选这个或是选那个，其实最大的选择权还是听众朋友们。那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三位常常出没在小诗班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神继续带领我们，还能继续创作一些诗歌来荣耀神。那今天非常谢谢在座的几位到现场来，我们谢谢大家。
好，
好，拜
拜，
拜
拜。
向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的新约经卷是雅各书。新约圣经在本部书信以后一直到犹大书共有七卷书信，因为书信中没有特定的收信人，是写给一般的信徒，因此被分类为称为普通的书信。新约圣经中有记载三个雅各，一个是约翰的哥哥西比泰的儿子雅各，他是使徒中首先为主耶稣殉道受难的使徒，那时教会还未兴旺，福音还未在分散的犹太人中传开，所以他不是本书的作者。第二个是使徒小约翰，父亲是格罗巴，又名雅勒辉，母亲的名字也称为玛利亚，圣经很少提到他的事迹。第三个是本书信的作者，也就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他为人虔诚，谨守律法，行事公义，热心祷告，因着不断的祈祷，所以两个膝盖的皮很厚，而且又是坚硬的，好像骆驼的膝盖一般，因此历史上有人称他为驼膝雅各。雅各书的主要的信息是注重真信心在于行为上的表现，来试验信徒自己所承认的真理的信仰，而活出真理的善行和见证来。 雅各以祷告的力量作为实践真理的信仰的动力，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我们是否为了保养我们自己的膝盖而永保白皙柔嫩，而不敢多跪在主的面前谦卑祷告呢？我们虽然膝盖柔嫩，但是我们内心却长了茧。但我们若是靠着主常常祷告，膝盖虽然长茧，但是内心如同主的心，温柔谦卑。那主耶稣给我们圣经的道理，不但能够信，而且就很容易行了出来了。这是雅各行道力量的秘诀。使徒雅各不但以书信教导人行道，而且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在主后62年，大祭司亚拿以文士法利赛人趁着菲斯都死了以后，新官尚未上任之前，召集会众，叫雅各在囊下吩咐他宣布耶稣不是基督，也就是说叫他宣布耶稣不是救主。但是雅各大声地呼叫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将来要审判全世界的主。犹太人因此非常的恼怒，把他打伤在地面上，被法利赛人由圣殿的顶上丢了下来。最后大祭司吩咐人用石头将他打死。在死亡之前，雅各还勉强地跪起来说，求主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雅各也就是在当时，就是主后62年，因着信心，为了守住主真理的道而坚忍行道，以自己的身子殉道了。因此就如圣经启示录第14章12节13节里面使徒约翰所写的，圣徒的忍耐就在这里，他们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他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来，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气的。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也是雅各守道不拔的信心。本部书信的中心信息是表里一致的信仰生活，就如雅各书2章26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基督徒在信仰生活中应当行道，不是单单的听道。雅各书也是一本基督教的伦理学，特别强调伦理与道德的实践。真实的虔诚在于谨慎言语，力行真道，敬神爱人，脱离世俗的败坏。因为与世俗做朋友，就是以真神为敌人。当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至于沾染世俗的污秽，建立信仰与生活和谐的平衡，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过着表里一致的生活，信心行为合而为一的圣洁的生活。本部书信的风格凸显犹太传统智慧的箴言式的特质，以及先知公开指责式的劝诫，特别是提到犹太人的信仰的告白，神只有一位。书中大部分是由简短格言以及小段式的主题所组成的，内容非常的单纯，而且是实用，不是论道教义的书信，乃是讲到伦理道德的实践，指引实际信仰生活的训诲。从本部书信当中，我们也看到雅各也向主耶稣善用比喻来说道理。例如书中以海浪比喻信心的摇动，草枯干花凋谢比喻世界荣华富贵的短暂，以种子比喻真道，以镜子比喻圣经的话。身体与灵魂的比喻，信心与行为是不可分开的。以马嘴的脚环、船舵、火焰、罪恶的世界、不止息的恶物、害死人的毒气比喻舌头的影响力，以泉源和果树比喻不可一口两舌，银物比喻人生，金银长锈比喻资本家的剥削，以农夫的忍耐比喻等候盼望主再来。雅各以深入浅出的例证妙喻，就地上事物的引申阐明属灵真理的奥秘， 是深具意义与价值的。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雅各书细细的品尝，必能因信耶稣改革我们的心灵，在这个求新求速求变求义的时代潮流当中，稳定我们自己的脚步，实践真理的价值，过着心灵富足而喜乐的人生。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向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切切地寻求你。我们在这如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心灵，我们可想你，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一般，在圣所仰望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的嘴唇要称颂你，因你的公义的典章，一天之中完全的赞美你。主啊，爱你话语的人，并且遵行你话语的人，必大享平安，什么环境都不能使我们绊倒。主啊，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禁止我们的口，把守我们的嘴，求你用你的话使我们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们。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愿主亲自带领我们所有的朋友共享你的恩典，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的圣名，一直到永远。阿们。
上曾经看过这样的招牌真耶稣教会吗？也许您很想，但是却不好意思进来看看。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欢迎您，下次当您在路过真耶稣教会时，欢迎您进来与我们同享神的恩典。愿您平安。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 乡的小路，有欢笑有眼泪，却不懂最终thank you.